我们旧约重览今天是第二天，一共有12堂课，照着这本课本呢，它是旧约概览1、2、3、3册，每册8课，所以你算算3×8=24，24课，如果我们要12次算完，正好1次2课，对吧？我看了一看这旧约概览的内容呢，还不错，因为旧约的东西呢，不像新约那样子的controversy 多啊，因为旧约不仅是基督徒的刊物，基督徒的书本，也是犹太人的书本。那犹太人非常保守，他们不会有很多太多的东西进来。当然，在后来19世纪、18世纪，所谓批判学派起来的时候，他们对旧约没有一本书不批判的。但犹太人动都不动，不理他，因为他们知道哪里来的，他们非常相信神借着先知启示给他们。叫他们保守这本书，成为圣约的子民。上礼拜我们读过了，摩西就特别讲，他说做犹太人有什么 优点、有什么优势呢？有什么长处呢？这个 advantage、做犹太人的长处。所以犹太人不太受这些 criticism 的影响啊。事实上，好多德国的犹太人圣经学者，你看他们的名字就知道德国人。在当然到后来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太残杀犹太人啊，所以在那个之前，很多犹太的德国的犹太人事实上变成非常保守的啊，非常保守的这个圣经学者，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多半是犹太人啊，对于圣经是非常保守的态度。那这个马友藻、张西平编的东西呢，基本上内容他们也参考很多书，所以整个来讲是有足够的材料。不过呢，昨天我前两天我特别还硬找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呢？这个是这两本圣经找来的啊，一本是新译本，环球的新译本 CNB Study Bible。这本呢，是这个圣经公会出的，香港圣经公会出的，也是一本研读本。那我找这些东西来之后呢，发现里面讲的东西呢大同小异，所以我就没有再重新去编了，因为有这么多资料，为什么要重写过啊？你们又是会看书的人，所以不在乎，所以我只要把书告诉你们呢，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啊。不过还是我们上课呢，可以从这些资料中间来谈一谈这个旧约概论啊。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要就是今天讲两本书，《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那这里张基平讲的旧约概论呢，他刚开始圣经的分类，旧约正典形成，这差不多也是上礼拜我们讨论的内容啊。那么旧约的正典跟新约不大一样，因为是犹太人所收集的，但是问题就我们来讲呢，是简直接受他们所做的，所以对于他们所做的那过程呢，了解一下就好了啊。今天我们就看这个创世纪的问题啊。我给你们两本呢，刚刚给你们资料呢，我把它印出来，而且放大了一些，所以你们好看一点，要不然呢太字太小了哈。那在你们资料里面后面一半有一个摩西五经导论，这个另外你们拿就创世纪导论开始，创世纪导论开始这一本啊，是这一本里面来的。这个人呢，我不太知道他的这个人的背景，不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有他的名字啊，有个名字写在这里，他叫邓英善，我没有听见过他，可能比较年轻一点。那么他呢，编的东西啊，我就觉得看到后来我吓一跳，创世纪大纲啊，他给我噼里啪啦写了5页，太多了，6页，5页 ，no， 4页，创世纪大纲写的差不多4页，很多很多，还有他一个横表啊，横排的，创世纪的这个分类啊，这个很好，你们看一看。那今天呢，我是先跟你们讲摩西导论，摩西五经导论，这个是这本书来的。这本书我熟悉，为什么呢？这里的新译本啊，这是荣保罗牧师在后面推动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很多人。而这个呢，主要是改革宗的信仰啊，改革宗信仰的学者也把他这个很多一些改革宗基本的这个信仰专论把它翻译出来的。当中有我的朋友，那他们的角度很清楚啊，因为你们现在知道，像 NIV 圣经哈 ，NIV 在英文来讲比较最普通，很多人都看的。NIV 基本的方向也是改革宗出来的啊，他们的翻译呢，当然跟神学影响有点关系，不过最要紧的是他们翻译很不错啊，而且问的问题 Study Bible NIV 呢， 后来做了 Study Bible， NIV 也是新的版本，他后来做了改革中的 Study Bible， 那有很多很多有趣的问题。那如果你们看见第二部分，你们应该指头比我大一点啊。摩西五经导论，那么这五卷书呢，一二三，一般称作 Pentateuch， 就五本书。上次我们提到犹太人一讲呢，就是什么叫律法，基本的律法就是五本书。当然我也说过，律法和先知这是二分法，三分法呢，律法、先知还有还有这个诗篇啊，诗篇就是 writing， 圣述啊，圣著。那所以一讲到律法的时候，你可以指整本旧约，也可以指旧约律法和先知啊。那么当然最要紧的、不会变的、永远在头上的就是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的来历是吧？这个怎么来的？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下。我们相信摩西在旷野时有四十年时间，足够他写所有这五本书的内容。当然有人说，那民数记摩西已经死了，怎么写的？那一小部分当然是后人给他加上去的，所以大部分是摩西写的，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多的疑问啊。因为所有的 criticism 批判学者，他们所以批判学者批判的就是说，不可能有这么写的那么好啊，不可能写的那么完全。那么他们必须提出一新的理论，不是摩西写，谁写的呢？那他们就说是后面继承的，这个叫 Deuteronomist， 这个不是 Deuteronomist 就是说重写过的，重新写过的圣经重铸论啊。那以后就是说这是西西家的时候写的，或者说等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再写的，为了要增加律法的这个重要性。那这个呢，他们跟自己开玩笑，因为犹太人绝对不是这样做的。犹太人是因为痛定思痛，他们回想起从前神界的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摩西五经所讲的对他们的教训，所以他们再回去，法利赛主义就是这样才重新研读圣经的，怎么可能去研究西西家时候写的东西？他们清楚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对于这个五经的评判的这个批判，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呢，才还在继续讲着已经老掉牙的话，没有人在相信批判学者。所以你知道，批判学者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走到末路，没有路走了。他们为了要标新立异，什么书都跟你批判一下，看多了你就说原来他们立场有问题啊，基本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当然什么都可以批判。所以摩西五经呢，一般讲起来没有什么人可以批判的。而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根基上面，如果没有摩西五经，根本没有其他后面几本书，没有这个律法书、先知书，而且约书亚记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列王记里面讲得很清楚，撒母耳记讲得很清楚，这个扫罗登基的位置抄了一本律法书当做国法，那个律法书什么呢？如果不是摩西五经是什么呢？你如果反对是摩西五经的很早的确立化，你的问题更大了，你对很多地方不能解释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应该知道以后呢，不怕自己批判学者。昨天我还看见一个报上，以为什么了不起事情，说啊，圣经不是原作者写的，我说巴的，这些根本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他们呢写了一些 popular 的书，说这个保罗的十三本书有五本不是他写的等等，哎呀，这是老掉牙的笑话了。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他们根本不是真正好好的学者，为了要标新立异，他的书卖钱呢，当然讲一些人家不一样的话，这种叫做这个标新立异就是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基本的问题，反正现在也没太多人去在关心这个事情啊。所以摩西五经呢，这个五经这个字啊，其实是希腊文 Pentateuch 就是希腊文，但是呢这个摩西五经一般称作五本书，都称作五本书。Pentateuch 这个字是犹太是希腊文啊，五册书啊。所以这个一般的称五经是摩西的书，摩西的律法书、耶和华的律法还有神的律法书。这里经文呢主要呢这个主要的呢是历代之下啊，尼希米记历代之上以斯拉记。那么这个原因就简单，我说过了，他们被掳之后特别才想起来神给他们的警告，才特别把这个书呢提出来做摩西的律法书。这个感受不一样，因为痛定思痛啊，一个是当时有神的律法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不好好遵守，等到了他们被掳之后想起来，所以才特别看重这个事情，变成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啊。所以这个字用法是被掳跟归回以后才用的字。 所以呢，新约里面也用这些话来称呼。那这个上一次我们已提到了，不说了啊。那个，这个左边的这里讲，上两个世纪，大多数解经学者都不接受圣经对作者见证，这我已经说了，已经不新鲜了啊。那么称作 Deuteronomy， 这个我已经你们看你知道，我现在跟你们讲过这解释以后呢，你们再回去读。今天我给你们资料，一堂课绝对念不完，所以你们一定要回去念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各位，我把释经学的书题目已经出出来了好消息是吧？真是好消息，因为对我来讲是好消息对学生不一定好消息，我跟你讲也是好消息，因为是开卷考试啊。而且呢，如果你不能够一个钟头之内答完，表示你还得回去看一看释经学都有，我没有出没讲过的东西。你们看的那个题目，如果不会回答，我是按照次序写的，你就把释经学重新翻开来读一遍，一定很有意思，而且你才会记住。证明第一遍你没有记住，第二遍你读一定记住，考试就记住了。啊，我想你们我们做学生做了很久，凡是考试考错题目，一辈子也忘不了，一辈子反而不一定记得，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们看一看啊。好，这里讲统一性。这里呢讲到创世纪创出立民书生五本书的统一性，因为很显然的一本接着另外一本啊，出埃及记接着创世纪，当中的接法非常巧妙，讲出埃及的70个人啊，就是把不就是雅各家下埃及70个人，然后讲的出埃及，所以这些写法呢让我们很清楚的有把握说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因为他如果分开来写的话不会这样写啊，你怎么讲那么好，我写这本你来接着写啊，这怎么可能呢啊。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没有，是我姐姐同学，这个人呢做过行政院长，跟我姐姐大学同学，很聪明的，家里4个兄弟。我从前不晓得，后来才知道他们4个兄弟联合起来写武侠小说，写武侠小说啊，用个笔名卖书卖钱，但是4个人解决问题，不记得上个人物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上一次书里面明明说某某侠客在那里，过了一段他到那里去了，会弄错，那穿帮怎么办呢？他们想个办法，拿个沙盘，人放在什么地方，他在哪里放在什么地方，把那些人物都放在里面，然后写的人接着写，你如果要把人物动过来，把拿过去，4兄弟写合作写的，啊。4兄弟合作写上写会出问题，有了沙盘演绎可能有些人出毛病啊，人跑掉了，怎么在华山论剑或者到这个峨眉山去了，怎么飞过去的啊，这些事情呢会弄穿帮的，所以这五卷书当中没有这些问题，没有这些夹缝啊，所以可见它的统一性啊。好，这个呢我就提出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创世纪导论，到底创世纪在写什么东西。创世纪可能是整本圣经中间最重要的一本书，我的观点啊。为什么这本书的所写的东西啊，什么叫创世纪，创世纪这个 Genesis 啊，这个 Genesis 是希腊文啊，它原来的呢这个字呢是这个希伯来文是 Bereshit 的意思呢创造，b e r e s h 是创世纪里面最重要一个字，也是第一章出现的创造。所以呢这本书讲到创造，这个 Genesis 什么意思呢？ Genesis 就是开始啊，因为这本书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无论叫做 Bereshit 或者是 Genesis 都根据它很重要的观念跟它的字啊，所以其实是一本的这个我们会讲啊，这个大家也大概有点知道，其实是一本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希腊文翻译本，那他用的字呢给他这本书的题目就叫做 Genesis 论到起初啊，所以这本书里面很多东西的起头都在这里是起到，这里呢归纳了8点啊，天地万物被造的起头，这个人类历史的起头，婚姻制度的起头，罪跟死的起源，宗教敬拜的起源，邦国的起源，选民神救赎计划的起源，还有音乐文学这个农业城市等等的起源啊，这里呢把起源两个字给我们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大概是这本书的名字，一般人都觉得非常恰切啊。那么作者刚才我们讲过是摩西，因为摩西呢 这个五经本身支持这件事情啊，摩西五经告诉我们啊，他说出埃及记十七章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见的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就以后约书亚收到的，手上收到的摩西给他的律法书。摩西快要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在众人面前设立约书亚做他的继承人，然后把一卷律法书放在他的手里，再三警告说，你要常常念诵这律法书的话，不可忘记。我们都在约书亚就会看见这些事情，所以很早我们就知道，不是很早，这个五经一开始很早就把就把这写出来，而且呢可以说很早时候了，当然在约书亚的时候已经摩西的五经在他手里成卷了。那约书亚当然离创世很远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作者的时候，从约书亚的观点来讲，他绝对没有怀疑是摩西写的。所以第二段经文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写的啊。再一段呢，刚才我说的，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二十四章第七节。不过那里所讲的律法的约法呢，可能是指十条诫命啊，很可能就是指十条诫命，没有太多，没有其他的太详细的啊。但是以后因为我增加的啊，出埃及三十四章也提了。然后民数记呢，这个三十三章第一节提到怎么样记这个旅程。一般相信呢，摩西每一段重要事情发生之后，他就把它写下来。你要补日记就麻烦了啊！我想我们小时候都做过事情，要交日记本，学校老师要你写日记，然后一个礼拜去补它，然后想试试。可是我讲的经验不是独特事件哈，很多人有个补日记的经验，但是你搞不清楚，最糟糕一件，你不记得礼拜三下雨没有，天下去晴阴写作的不行的，然后就是明明礼拜三下雨，你怎么说晴天？我在南部，这个不行的哈，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就看见摩西大概不是事后记的，都是立刻记，不然不可能记这么多事情。我蛮稀奇，因为写这些东西光滔滔不简单，摩西竟然能够写这么多东西，而且他不觉得疲倦。当然摩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神特别恩待他，而且活到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非常人也，这个了不起。所以我相信摩西一路写这些事情啊，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民数记三十三章啊。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约和华的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生命记三十一章九节。这就是你看摩西把这些事情交代他们啊。所以呢，这是摩西五经本身的内证 ，internal 的这个 proof 的证明是他写的啊。那么其实这两个写的呢，都差不多都有，不过在就是改革宗师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呢，这个在这样子，我把这个读完再读那个哈。那么当然其他旧约书卷的证明列王记上提到了，以斯拉记提到了啊，这个但以理书提到了，马拉基书提到了啊。那么新约里面呢，耶稣自己本人一再的引用啊，这个好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引用的创世第二章啊。然后又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写的吗？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是马可福音引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荆棘篇，摩西在荆棘看见荆棘火焰，神向他显现啊，对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记书上又指着摩西所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呢？啊，这都是约翰福音里面引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引用可以说authenticate确定了摩西五经的经典性、正确性，还有当代的人也可以见证。那么， 这个摩西对于其他的作者的当代人物而非后期的编辑者，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五经作者对当时的埃及文化风俗习惯地理环境都非常熟悉，熟悉的程度非几世纪之后所能知人所能知道的。所以这里的情形我们上次在讲诗经学的时候曾经也提到过，我们需要回到历史，而这个历史呢要回当代的历史，还不是埃及现在的情形，不是回到当时的地理啊，是回到当初写圣经时候的时代跟地理。所以你不是很清楚有那个时代地理背景，很容易穿帮的，一下子弄错了，很可能的。在从前在台湾有一个作家，他写历史小说，好像叫高阳还是叫什么忘记了，好像叫高阳，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证历史，然后才 写小说。我记得他大概写那个时候写什么，写李清照还是什么，哎呀看得我很感动，李清照是大诗人大词人的。他的好处就是去研究旧约历史，不是研究唐朝历史啊，所以呢他写的东西言之有物，不是随便胡诌的啊。你知道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受人欢迎，因为查良镛啊是个历史学家，元朝的历史他非常熟悉，什么大漠行军什么都有历史背景的，当然不一定那一句忽必烈的账目，这个不晓得，这个他是想象中间的，可是没有离开太多啊，什么什么是会去找他的什么东西的，这个什么什么什 么黄蓉会跟他见面什么，这个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忽必烈的确有这个人，这个沙漠行军的确有这个事情，所以做历史的研究啊，你就要写假的东西也有点真的掺在里面才行。所以摩西呢这方面的东西知道的很多，不可能是假的。不可能是假的。这里就提到了有些新派思想家是尝试从文学角度来看摩西五经，要否定摩西五经的作者。最初阶段他们把创世纪分为两大部分，就是一般所说的这个说法呢叫 JEDP JEDP， 就是因为他讲的用神这个字来，当他讲的神这个字的时候呢，前面一段第一章的第七章用的是Elohim 啊，那么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 Yahweh， 所以是这个 J 跟 E， Yahweh 跟 Elohim。 刚才我们讲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用的是 Elohim， 那么以后呢讲了耶和华，造人的时候第二章开始讲耶和华，所以这里他说显然是两个人写的啊，怎么会用两个不同名字讲神呢啊。所以这个呢到了1875年，这个人呢的确是新派神学家很厉害，这个人叫做 Julius Wellhausen 是个德国人啊，他就是这个他是旧约文学旧约跟东方文学家，他也是用经文鉴别法的开山祖师，他认为摩西五经有四个不同时代的文件资料来拼凑的，所以用四个英文字来代表 JEDP， J 就是 Yahweh 啊，那么 E 就是 Elohim， D 呢就是D 是不是 D 的意思是这个西底家的时候希勒家大祭司希勒家的时候发现律法书写成，到了而 P 呢就是祖前570年445年编成的，所以他把这个家谱礼仪跟献祭的经文编在一起那么这种研究经文的方法称作底本说或者章本说 documentation documentary hypothesis 这个呢已经过时了，这个底本说已经过时了现在不再有人相信了。所以呢如果你拒绝了底本说，那写这个摩西五经时间非常非常容易确定虽然范围很大，一定是摩西有生之年，而且他接受了神的启示之后那么他应当是1445年到1405年祖前1445年到1405，所有的保守的圣经研究人都接受这个 年代大概没有太多的分别，这个也是接受这个年代，可以看看这个没有写确定年代。我看了很多书呢，这本书这个张西平跟马友藻也说了好像也说到1445对不对，第一课他写的是1420，他选了1445到1405中间平均数平均值是1420。好，那我们呢稍微看一看那么地点哪里写的呢，年代有的地点哪里写的呢， 这个比较难一点啊，比较难一点。为什么呢？他走了太多地方了，摩西走了太多地方，从埃及开始，一直到他出了埃及之后，旷野里面走了38个站、40个站，你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写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地方写的，而在旷野旅程中间写的，所以大概是这样情形。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呢？地点不太清楚，应该是旷野里面写的。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创世纪的内容。刚才我就说这个弟兄啊，我太本事了，我是赶不上邓英善的。你看他写的大纲，创世纪大纲，你们看一看，你们翻翻看，在你们纲要里面差不多两整四字，太多了，不是大纲了，太详细了。这个邓英善编的分析排版本研读版，他写太多了。那你看他的大纲这样分法，第一章到十一章，大部分的人呢，大纲的分法总分的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说第一段是讲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一章第九节啊。这个呢，这个创世纪导读这本我没有印下来，也是这样讲。第一章呢是讲整个人类的人类的发展，一直到哪里呢？到了巴别塔被分散以后啊，所以大概第一段都是讲这时候开始的啊，远古的历史，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第九节。然后呢讲早期列祖的历史，所谓列祖呢指的是犹太人的列祖。在邓英善这本书呢，他所写的就是叫做以色列民族选民以色列的历史，他就把十一章以后呢，十一章第十节以后到52章、50章都收进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呢在这个新译本里面呢再分成两段，一个是早期列祖的历史，第11章30节到37章第1节，然后呢讲约瑟的历史，约瑟的历史其实就是下埃及的历史啊，因为约瑟第一个进到埃及的，那么以后呢讲了很多他们怎么样进埃及，所以这样呢把创世纪分成三部分啊。那这个分法呢分作两部分，第一个讲人类的历史，第二就讲犹太人这个列祖的历史。那么列祖的历史呢它也分了一下，在这里面呢再分亚伯拉罕的生平，这个长一点，第11章到25章差不多占了1/3的篇幅啊。然后呢从亚伯拉罕之后以撒的呢相对来讲很短，只有2章，25章11节到26章35节。雅各呢又多一点，从27章开始到36章，这个呢36章呢就是讲雅各的生平。那么最后讲约瑟的生平，从37章开始，37章第1节到50章26节，所以大概是用这个四个人物啊，那么来分。所以这个大概创世纪呢是这样分人物来分，从人类的这个从几个主要人物来分。那么前面讲列祖的时候呢，不讲这个整个人类的时候呢，很显然因为很重要的地方，很重要的点，比如说他讲到了这个洪水灭世的事情啊，讲到了这个挪亚方舟洪水灭世事情，是一个整个的重要中，这个整个人类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么附带我们应该说一件事情呢，很多人对于创世纪呢仍然采取一种好像传说的方法来接受，尤其是前面十一章啊。问题在这里，因为现在呢可以说真的是所有历史资料的史无对证啊，都灭亡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留下来。那他们的理论就是说，因为史无对证，你怎么知道真的有这样事情？好，我们让历史跟文化说话。很稀奇的，差不多在每一个民族中间或多或少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中国人也有是吧，挪亚这个什么这个大禹治水是吧，都有洪水的历史，巴比伦也有洪水的资料，甚至呢在澳洲 Australia 在 New Guinea 新内基亚那些地方，他们的那些民族都有古老的洪水的传说，他们是洪水之后再逃到这里来或怎么样都有。 那么当然从圣经的历史来看，挪亚一家八口又分散在全地，这也是创世纪第十章最要紧的一个说明，就是人为什么分地居住，因为原来都靠近这个两河流域，在人类还没有播散在很广以前，亚当夏娃一般历史学家就相信，如果真有伊甸园的话，伊甸园应该是在亚当，伊甸园如果真的是像圣经所说亚当夏娃开始的地方的话，那伊甸园应当在两河流域这个地方，他们 都差不多承认。为什么呢？就是根据文化的发展往外推展，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往文化发展而已，因为当这个两河流域这个他们开始往外走的时候呢，洪水灭世的时候已经分散到相当的地方，所以洪水呢这个过了以后，挪亚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面，但是亚拉拉呢应当在现在土耳其境内，也有人说已经找到了这个遗址在哪里，不过因为在高山风洞啊，所以没有办法溶解那个冰块，那么那么大东西怎么搬下来呢？所以他们猜那就是挪亚方舟的遗迹啊，不过到现在到底没有人敢说。你如果看见一些文献上讲这些事情呢，文献上讲这些事情呢，是知道说很多人在研究考古的证据，不过一般人都说起来，他们都相信文化的发展呢从两河流域慢慢出去的啊。这个呢尤其是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讲了以后，从巴比伦的平原啊，他们往外走，那么聚在巴比伦平原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呢要造一座塔，而且塔顶要通天，为了流传，因为传扬我们的名啊，传扬人的名字，所以这个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的名字，这个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混乱的意思，他们彼此之间呢就不能说话，话不通了，就不能够在一起做工了，就塔造不成了，忽然一夜之间他们讲不通话了，真有这样的事情，很奇怪，所以很多人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事，神奇怎么搞，昨天讲话讲的都懂的，今天忽然你讲话我不懂，我讲话你不懂，怎么回事呢？像这些地方呢我们不能解释，只是说现在天下语言有到底有多少种啊，数都数不清，光是维克这个翻译过的片片段段，我一个朋友 Cornell 毕业的时候他就去做 missionary， 去哪里呢？说维克勒。他为什么去做维克勒 missionary 呢？因为他是 linguistic，他是个语言学家，专业大学里面研究两个主科，一个是音乐，一个是语言。他是很好的歌唱家，也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呢跟他的新婚太太两个就决定去做 missionary， 就跑到威克，威克派他去南美一个小地方，在秘鲁那里。他去的地方根本那地方没有文字的，他们需要花几年了解他们的语言，替他们翻成文字。维克翻成的语言各种文字，有一个片段，一本是约翰福音的这个有一本小福音册子，加起来有2000多种语言，不能想象。前两天不是前两天，一两年以前，我收到一个学生 application form 要来我们学校读书，他说我曾经帮过一个机构我想就是维克翻译我们当地语文，把它翻成当地语文，宣教士翻了以后叫他去看，因为这个人受过一点教育要把它变成他们本族的语言，他这个少数民族所以像这些事情，你看见语言的分散是很厉害的事情，怎么会分散成这样子，让他们话语不通，不能建造，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情。所以神的干预，神常常在这样的环境中间真的伸手干预，使人不能做成他所要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圣经里是这样记载，我们是相信的。那些人说怎么有这样可能的事情，他们不相信神的能力。好，这是大概讲创世纪这个大纲，这个横的表可以看一看，这个横的表呢，创世纪的主题开始讲神的创造，以后讲亚伯兰的家族家谱背景，然后讲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然后在雅各跟最后呢讲到这个约瑟的被卖。在神的创造这一栏，他讲了几个主题，第一个讲神的创造，第二讲人的犯罪，第三讲洪水审判，第四讲人的分散，刚才我们提到了他这里归纳呢叫做拣选以色列的原因，因为最后提到拣选亚伯拉罕 那这个呢，而且为什么单记亚伯拉罕？因为创世纪第十一章之后就开始，十一章末了的时候到十二章开始，十二章呢就跟亚伯兰立约呼召他。所以你可以看见人类的历史，最早的时候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以后呢，很显然变成两个不一样的体系，一个是亚伯，以后是赛特来代替；一个是该隐，该隐是背弃神的文化，亚伯跟赛特呢是尊这个信仰神的文化。到了赛特以后，一直到挪亚，这是当时的蒙拣选的族类。而洪水的结果呢，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这个被拣选保留下来。然后挪亚一家又分成三个支派了，一个是亚弗，一个是韩，一个是闪韩亚弗。那么闪韩亚弗的分散呢，往前地区，一般讲起来，韩就是现在往非洲地区跑，这个亚弗呢往西面跑，到了欧洲，闪族呢往东方走，啊，所以闪族的发源地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朋友，段永辉，他曾经做一些考察，他说我们中国人祖先呢，可能是以兰族，很可能是以兰族，以兰的文化中间还有一些跟最早中国的文化有些相通的，啊，这当然都是考古学上去找来的。他很有意思，会看一些奇古怪书，我都没有去找过，所以他说呢，我也是传话而已，这个不晓得是真假。不过他写了一篇文章，以兰是中国人的祖先，以兰族，大概同学写内容。不过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从帕米尔高原那边过来的，啊，帕米尔高原那么难走，就走过来往下都是好路，容易走啊，所以往那方面是发展。如果你看创世纪在第十章的话，全世界各民族的分布，基本的方向跟基本的走势大概确定的。所以你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神特别启示摩西的话，他怎么有这些资料写这样东西？摩西虽然博学，他在埃及皇宫里面学一切学问，你要晓得摩西离创世他多少年的，很多年的，好几千年了，有没有两千年？不止啊，可能不止两千年，是吧？如果你还相信这个 Bishop 什么什么什么Usher Bishop 的说法，这个亚当是祖先4004年造的，如果你还相信说法，那摩西跟他至少是2600年了。摩西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所以从这里很多人说，摩西手边有些资料，可能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但是没有什么文化，可能已经有人记录下来。但是我觉得最稀奇一件事情，摩西怎么会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的事情？摩西不知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啊，亚当都没有啊，亚当怎么知道他创造天地啊？是天地都造齐了才造亚当啊，亚当怎么知道齐天造天地啊？所以一定是神需要自己启示，缺了启示没有可能，因为没有人在场。如果你有幸做了亚当的儿子，亚当儿子也不知道，你说亚当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可能知道他是被创造的，其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事情，像这些事情，我们如果用人的智慧来说，实在想不通。那你就跟新派的想法一样，因为想让自己头脑认识神，通过自己头脑认识，一定不对，因为你根本对他的 validity， 他的存在，他的正确性都可以有怀疑。但如果你相信有神，你也可以相信神特别启示摩西。我用一个方法来说到一种可能性，如果现在20世纪有21世纪的话，神只要放一卷录影带给摩西看就行了。我当初这样创天地的，我告诉你这样创造的，神他只要制作一个 DVD 就可以了，摩西可以看。所以摩西第一天创造天地，第一天创造这个，第二天创造这个，他看的有七个片段嘛。所以是他从启示的角度，他没有办法记那些详细情形。所以今天考古学家所有的问题，尤其洪水之后地势，这个地表的变迁啊，地层历史在地层里面，考古学的看法，因为有些情形是对的，因为你知道经过大灾难，比如说现在经过 tsunami， 你说日本能把这些东西都挖掉吗？当然不能，要重建怎么样？ 就在废墟上面打打平，填填土就开始造了，是不是这样？以前东西是不是埋下去了？又过了一百年都没有人居住了，两百年、一千年，有人来考古，挖挖挖挖挖，挖到这个东西，哦，2011年的事情，为什么知道？有个标地标是2011年，你就知道2011年发生过的事情。在历史上一看，是记载了 tsunami， 所以很可能当时在福岛就发生这个事情。那岩子楼可能就要把它想办法弄掉。现在问题是岩子楼不能够把它弄平而已，辐射还是要出去。最大问题，辐射怎么处理？他们做个大罩子把它罩起来。这都是人没有办法的时候的办法。所以当你要考虑到这地的最早，地球最早的历史，我们考虑的因素就是基本上我们相不相信创世纪所给我们的这些启示。除此之外没有。人类的历史没有再找比创世纪更可相信的东西。其他都是传说，中国人说盘古造天地，女娲拿五彩五色石补天。啊，五色石就是他们说啊、哦、五色石就是彩虹嘛。中国人了解这个。女娲补天，天怎么补啊？对不对？女娲他们更有意思，说女娲其实是个男的，他的名字是挪亚。女娲嘛 ，Noah。我跟你说，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说女娲是原来是个男的，那他一定就是挪亚，因为传说跟挪亚没有说他补天的，他只有修地啊，对吧？他没有去补天的，天不知道把它补起来啊、哦，现在不漏水了。天是不是一个大锅子，现在漏水了就洪水了，是吧？圣经上这样讲，天开了。天开了，然后降下雨来，一连四十昼夜，连下四十天倾盆大雨。那所以中国这个我们传说女娲补天，她补好了啊，天不下雨了，天不漏了，这个是我们的传说嘛，对不对？有没有蛛丝马迹？也有啊。所以可见呢，这些洪水的传说，如果是普遍各个民族都有的话，可能就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今天考古学家有两派，他们的研究就是相信圣经的考古学家有两派，一个是 locality local 说洪水是地域性的，只有挪亚跟他们相处的地方，而且那时候呢人没有走太远，几百年嘛，因为大概过了八代吧九代吧，我以前算过了忘记了第几代忘记了，所以大概还没有走到美洲地方，大概亚洲也没有过去，还是限制在小亚细亚这一带，所以可能呢当地发生洪水就够毁灭全部。但是如果全地都是洪水灭化，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情，很难解释的事情，那就真的可能是天上有水天下有水，现在两个汇在一起重新开始一种生态的平衡。原来空气里面包着水，水气很重 ，very heavy， 空气很重，到有一天不能包住了，云不能包水了，就降下雨来，然后呢，整个的地势都改变，地的这个 ecology 改变了，生态平衡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说哦，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因为它大气层里面臭氧破坏了，很多辐射线进来了。这个因为臭氧破坏呢，这个地球和地表渐渐暖化的现象都可能，但是没有像洪水这样的 drastically 这样戏剧性的把很多都改变了。好，这是神的作为，也是今天我们研究气象研究考古的人不能不惊叹于这个洪水的幅度，这个力量跟它的影响。光这个小小的 tsunami 你看影响多厉害，假如全世界都浸在水里面不得了，这个是可能的，因为现在水深的海洋深的地方比喜马拉雅山高多了，啊，我们说是什么什么马郎什么什么猪郎什么什么猪郎什么什么的木什么什么木郎猪马凤什么东西，猪郎木马我搞不清楚，就是我们昨天说喜马拉雅山巅、比这高多了，所以如果要把整个地都用水盖起来。是可能的， 海洋可以把它赶到最高的山地方去，全地可以毁灭。好，当然是人特别作为。好了，这些事情呢，我们大概把创世纪说了。啊，创世纪可研究的点，值得人研究的 太多了，引起人攻击的也太多，所以创世纪是整个圣经中间最受非议的一卷书。另外一个呢，是启示录，但启示录还好，为什么没有人攻击呢？反正事情还没有发生，攻击也没有用，而且攻击的时候攻击不到他，换个解释就行了。啊，所以创世纪没有办法，创世纪呢首当其冲，所有一些不幸的人，他们攻击的创世纪最厉害，认为说一把创世纪攻倒，圣经就倒了，其实也有相当的道理，因为整个旧约建基在摩西五经上，而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开始记载，如果创世纪是错误的，那问题就很多了，很复杂了。啊，好，那这里呢我就不再说了，因为你们可以回去再看，你们对创世纪有兴趣，不仅读创世纪，把这两份纲要看了以后呢，足足够这个旧约重览的资料了。好，好，我们就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字呢 Exodus也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呢 Vilashemot 两个字啊，头上两个字，他的名字，这个字里是他的名字 Vilashemot 啊， Shema 是名字啊，所以这个出埃及记开始就说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一开始讲到他们的名字，那这个呢很显然，尤其从这个希伯来文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不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是根据创世纪的。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创世纪前面我们说第37章以后约瑟下了埃及，所以为了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是什么人呢？这就是以色列的，他的名字啊，以色列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众子的名字记在下面。换句话说，出埃及记作者就是创世纪作者，他没有忘记创世纪说把这些人沙盘，我说沙盘演习嘛，把他放在埃及了，现在要从埃及带出来，所以把他名字记下。啊，所以呢大概是400年啊，新约里面说480年，虽然是一张简单圣经，但是过了400年，当中分别400年，当时70人下埃及啊，现在呢，那你看吧，我刚讲你们明白吧，出埃及记为什么记得70人，其实是在创世纪里面讲的下埃及， 你明白没有？为什么我说这两作者是一个？因为他在创世纪里面讲进埃及的时候没有讲多少人，现在要出来了，赶快补记一遍。所以创世纪呢这个内容，不，出埃及记第一章内容应该在创世纪里，但是因为他不在创世纪里，所以你知道作者没有忘记。如果他不预备写出埃及记了，那应该在创世纪补一笔，创世纪38章还是哪里补一下啊？这个不是创世纪这个50章之前，这个雅各怎么进埃及的呀，也提了很多名字，有提，但是再提一次70人出埃及。 OK， 好，作者我们说的也是摩西，除非你是新派的信仰啊。这里呢邓英善说的这个写的年日呢跟创世纪一样，1445年的1405年。那这里呢关键在这里，赞成有两个日子出埃及的，一个是1446年出埃及，一个呢是以后是1290年，这个关键在于他所说的兰塞是谁，因为埃及历史上有两个兰塞法老，Ramsey， 兰塞法老是谁？两个兰塞哪一个？前面一个兰塞，兰塞第一呢是1446年，那就是摩西1446年出去的，因为兰塞还在位。 啊，不是蓝塞不在位了，哎，对，蓝塞没有，蓝塞对，蓝塞在位的时候，支持呢早些日子的1446年，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在以色列出埃及时480年建圣殿。那所罗门建圣殿呢，是主前966年，所以以色列人是在主前1446年出埃及的。这个是根据列王记的记载，列王记六章，列王记的历史比较可考，因为军国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个君王的旁边有很多史官，他们呢比较有人手记这些事情，而且记载不光是跟圣经有关的一些当时历史可以考察。所以如果列王记记载了是480年之后建圣殿，那么推断就是1446年出埃及。还有呢，根据埃及考古学发现，祖先15世纪埃及的情况跟圣经记载埃及情况吻合。因为当时呢，我刚才讲 Ramsey 啊，当时杜德摩西氏 Tutmosis 第4世虽然继承他的父亲亚门诺菲斯2世即位做法老，但他并不是长子。为什么呢？长子给杀了，长子给逾越节所杀掉了。还有呢，1400年前，祖先1400年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跟约书亚征服迦南的经过也相当吻合。还有这里没有提，刚才就是啊，这里第二个提了。第二个说法呢，是祖前1290年出埃及的。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记1章11节既有蓝塞跟比东两座激活城，蓝塞是第十九王朝开创者的名字，称为蓝塞一世。有些学者相信塞提一世是逼害以色列的长法老，而释放人民就是蓝塞二世，所以选择 后面的说法。以上的讲法呢不一定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记载这个蓝塞和比东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出世，他是80岁带他们出世的，80岁带他们出埃及的，所以再退回去80年，所以再证明呢，蓝塞和比东这两座城在以色列出埃及前80年已经存在。这样看来，蓝塞这座城不可能按君王蓝塞之名而起，这当中有一些原则原因，为什么叫蓝塞？好，所以呢，这个说法有问题，所以蓝塞不一定是 Ramsey 的名字，就是不依赖着君王名字的。所以我们可以晓得，好，这个是年份。那因为这个是做法呢，还是支持1445到1405之间写的。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到哪里去了？写作时间啊，再看看呢主题跟目的。出埃及记历史呢，我想大概以色列人都是从小就知道。因为神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埃及，这两天中东地方很乱，是吧？这个 Gaddafi 这么厉害，血腥统治，这些人没有地方去啊，那些想要走人去哪里啊？只好在这边打起来，对不对？埃及之后统治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虽然多，有60万大军啊，那是圣经说的呢，出埃及的时候叫耶和华的军队都出埃及，但事实上你连逃都没法逃哎。如果他不让你走，他有军队，你就逃不了，就乖乖在那儿做奴隶。你现在想想看，连现在这样军事力量强的这个军事力量进步的地方，你都不能说要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这个格拉比把你掐住你走不了。他们要逃，逃到哪去？跑到哪去？是吧？所以西奇就是西奇在摩西要带这些人走，说跟他们要去，说神吩咐我下来要带你们出去到西乃山来侍奉我。 而他们受压太重，受逼迫太厉害，相信了摩西的话就跟着走，而且神用神迹奇事十次灾殃打击法老，最后是法老长子死了就出来了。这也不简单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美国开创到新大陆一次出来60万吧，也没有一个船两个船几个船那么来的，整个的国家民族从埃及就跑掉，所以埃及人一定觉得很羞耻，这些人怎么搞的给跑掉了。事后就是啊，一跑掉就把他追回来，这么好的这个便宜的劳工给他跑掉了，那我们国家就不富强了。我做了什么事啊？怎么让他们跑了？法老就变心了。所以从整个的政治经济这个生产的观点来看，不可以让以色列跑的。进来容易，70个移民到埃及可以，你要走没那么容易啊，不给你走。这就是当时的背景。所以埃及能够出埃及是神的作为，也就是为什么从那法老来追逐这些以色列人呢，真是没有信心，我们死在旷野了，埃及没有，我们死在旷野，后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前面是海后面是军队，没地方跑。所以是整个的出埃及的事件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极大的神迹。有人说摩西最了不起军事家，我相信摩西把我当成军事家我也没办法，怎么带他们出来。摩西说我怎么带他们出来啊，神说你不管我带。摩西也知道他带不了，而且他们也不信他呀，你是谁要带我们出去，你有本事啊，等到带不出去还不是死路一条，回来的时候都给清算给这埃及法老苦头给你吃，一定的嘛。所以出埃及本身是一个大的神奇啊。这里讲的主题跟目的呢，第一个就是神奇妙大能的救赎，出埃及记1章到18章，神奇妙大能的救赎，一直到他们过了红海。出埃及记3章非常重要一句话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出埃及记3章呢，可以说是神的心意在这里向着摩西显明。出埃及记里面有两件重要，这个前面三章有几件重要事情。第一件事情，OK， 第二章末了，第一章、第二章讲摩西怎么逃开了埃及。第二章末了，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你们想想看。我们现在回头讲这个创世纪跟出埃及记作者是一个人，这里有没有伏笔啊？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约。刚才我们说过创世纪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对不对？他们的生平。所以出埃及记的作者就在创世纪里面把这个约把他们的关系已经说了。哦，后来说很多人都创世纪的从约的角度来看，上次我们也讲过的问题，今天没有提。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所以因着这个约，他要拯救他们，这就是出埃及记开头。所以，到了第3章第7节，当然前面第3章呢就看见荆棘篇的啊，这个我不去读它了，你们都知道。第6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之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为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这里神说什么？谁救他？是摩西救呢，还是他？是神自己救。神自己救，是吗？故此第十节，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一个是用什么字啊？救。一个是什么啊？领啊，不一样啊。救跟领哪一个容易啊？领啊，只有领一领，来来来，往前走。救后面整个英府的势力，整个法老的势力挡不住啊。摩西如果倒过来听见神说你去救他们出来，我摩西绝对不能。但后来呢，他明白的话啊，所以他只是说他传话而已，神给他本事，神给他权柄。所以摩西一开始就知道不是他自己能做，是他神在背后做事。所以到了第五章二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说，拯救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你不拯救我怎么领他们出来啊？摩西很清楚的，你一点没有救他们，因为神说我救嘛。好，这是摩西的心态跟以色列人了解。所以出埃及的主题呢，是神大能的救赎，这个事情一直记载到十八章。其实呢，第十五章、十六章过红海之后是个高潮，但是过了红海并没有达到目的地。他们到了西乃之后呢，在那里就跟神立约。所以一般说起来啊，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话跟十七章的话，十七章说国度要从亚伯拉罕从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便是一步一步的应验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显明他的心意，要以色列人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国的诞生。一般人都了解摩西是开国的元勋啊，是中国有国父，美国有国父，以色列也有国父，以色列国父就是摩西。但摩西说不，我只带你们走完，先走完，真正救是神救你们。好，所以呢，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今天我们讲旧约，也就是说摩西五经的核心啊，旧约的成立，神赐个律法，那是从十九章开始到二十四章啊，然后呢，在律法里面也包括了会幕的设立，从二十五章开始到四十章。所以二十四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二十四章呢，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约的问题啊，来还有几分钟看一看，我们读一两节圣经就好。二十四章那里怎么讲的？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只是要去立约。二十章，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等等等等。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这个约应该就是指的十条诫命，这个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约的形式。这个十条诫命哪里来的？前面第二十章传十条诫命。事实上呢，在十九章的时候已经有一次你看见，已经看见是预备的事情。十九章也是个关键，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那一天， 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面神已经跟他说了，跟摩西说要跟他们立约，要遵守这说约上的话。但前面一段呢是充满了恩典，我将你们呢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们不费力的，神的托住他们，恩典托住他们。但这里呢，以色列百姓呢，第八节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呢，这个时候开始了立约，而且神也照他们所说的，你们要遵行，好，律法给你们。开始进入律法时代，这是以色列百姓啊。所以这里的内容呢，很重要的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提到这个律法的内容，守约。十九章以后，把会幕的样式慢慢的也指示给他。二十四章里面立约，到以后建造会幕，这个会幕呢大概造了一年多一点点，没有十个月大概是。好，建好了会幕呢，祭司就要进去侍奉了。那出埃及记就停在这里，为什么呢？立位就讲到怎么侍奉，所以这三卷书连在一起。当中出了一些重要事情，当中出了一些重要事情。我们看见这个神在西乃山上面颁布律法给摩西，但是呢，山下他们做了一件事情，百姓在山下拜牛犊、拜金牛犊，制造金牛犊。所以在第三十二章第一节到三十四章三十五节这个邓英善的大纲里面就说，以色列人已经毁约。第一次的启示山上的样式，摩西在山向上山西乃山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从第十九章到三十一章第十八节已经给他了，已经给他了。等一下山就发现以色列人已经败坏，造了牛犊。所以呢，摩西为百姓代求，神曾经这样说：“我要把他们毁灭，把你的子孙带进迦南。”摩西不肯，说：“你这样做，他们不服气了，因为你说要带他们进迦南。”所以神呢跟摩西有商有量的，神就，所以的确你也看见摩西不是一个 很自私自利的人啊。摩西想到神的荣耀胜过以色列百姓需要，更胜过他自己需要。你想想看，这些六十万人出了埃及往哪里去啊？进不了迦南怎么办呢？出埃及去整个的真压力的焦点就在这里，我们都离开老家了，现在往哪里去？不像亚伯拉罕一个人一家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六十万人，如果你不进迦南怎么办？神说要带他们进迦南，不能进，不是给迦南人给外邦人笑死，你们的神怎么神？所以摩西在这点上跟神争论，神说好，那就是把所有这些这个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啊，这个赦免了他们拜金牛犊的罪啊。如果你稍微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四十章很重要的。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正月是什么月啊？一月节哪一月？刚刚好一年。三个月之后，到了西乃山，建造会幕九个月，造好了。所以呢，立位记第一章就开始呼召以色列百姓来侍奉。所以时间大概这样情形。 我给你们资料，你们够你们看的，稍微看一看好不好？如果你能够有时间，再把这两本书读一读，我相信对你很大的帮助。你可以了解到这两卷书为什么在以色列历史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虽然你后来看到第三，看到十九章以后，讲了两次这个奉献的东西，家具怎么造，这个礼服怎么造，可能你会觉得看得头昏脑胀。不要紧，没关系，看头昏脑胀也不要紧。如果你看睡觉都看的，一定帮你睡着就是了。你不会有失眠，绝对不会有失眠。的确很难记啊，但是你稍微看多几遍，对他一种属灵的了解跟意义上的明白，就不觉得烦了，就不觉得讲啰嗦，不很喜欢。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两分钟。对。
像在旧约里面啊，那个神对祭司或一些献祭人都是很严厉的，要严格。
对。
为什么亚伦呢？他答应这些人造金牛犊，可是他那个神在他们中来来往往击杀的时候，亚伦并没有被击杀。然后后来再看他还是当大祭司，他的子孙还是都有当祭司。
对，立位支派呢，从那个环境中被分别出来。所以说真的，亚伦是逃过一死，神可以杀掉他，因为亚伦的确有责任。不过亚伦大概是比较个性好好先生，比较好一点，人大概人软一点，所以以色列百姓呢，这个很难说，很难说。亚伦也有管教，亚伦受管教。亚伦先死，亚伦死在旷野里面，他儿子以利沙法这个接续他做大祭司，亚伦也没进迦南。当然，这里有个预表的问题，因为他预表祭司预表这个不能随便死，其实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偏袒他。亚伦纵容百姓，圣经上摩西说你纵容百姓。Okay. 你听什么？什么东西啊？
就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不是说那些加马列学派他们所律法，他们所说的律法，跟你现在所讲律法是律法书里面的律法，是不是同一回事？
法利赛人讲的律法不光是摩西五经了，还有加上这个塔木的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一些洁净的律法。
所以，当耶稣反对他们守律法，是指哪一部分的律法？
是指那些加出来的东西。
加出来的东西。
律法不能反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从圣经学的角度来看，那个创世里面讲的神创造天地，那个天地跟我们，他的天地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跟现在的地
不是，因为他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 ，heavens。这个也许是犹太文、希腊文的用法，天总是多很多多数的，可是天可以单独用。以后他说 firmament 穹苍，那指的可能指太空以外。
但我们这种是我们现代人的 interpretation。
不是，不是，因为他说的穹苍，说穹苍坚硬啊 ，impenetrable 不能够穿透。那如果是空空什么的，就是说那个地方已经到一个地步，人不能出去的，可能指太空，所以穹苍可能指太空。所以犹太人的用法是有关系，可是不是现在这样子人解释就能够不接受他的看法，还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个穹苍可能只是人所不能到的地方。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吧。